小蜜蜂嗡嗡嗡，黄黄的身体赤透明，飞到西来飞到东，传粉采蜜忙不停。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蜜蜂琪琪，喜欢到处寻寻觅觅。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正对我的脾气。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阿姨好。
这里是故事园地，小朋友们，今天阿姨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鹿和小鹿。老鹿领着鹿群向高山上的草地走去，这一带老鹿熟悉所有的山谷和坡地，认得每一条羊肠小道，也知道猎人们都在什么地方设了埋伏，挖了陷阱。他还记得老橡树林里的每一棵橡树，记得小鸟在哪一棵树上筑了窝。他自信，从这里穿过，绝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可是，他不知道，猎人们昨天在离泉井不到20步的地方挖了一个陷阱，所以他还从容的、无忧无虑的领着大家沿着那条通向陷阱的小路上走着。鹿群走进泉井的时候，一只最小的鹿赶到老鹿面前喊道：“
爷爷，等一等，我们不能走这条路。”“
为什么？”
老鹿把头转向他问道。“
因为猎人在这放了陷阱。”“
你从哪儿知道的？你这什么也不懂的小东西。”
老鹿不高兴地说。“
昨天我在这儿喝水，看见那个橡树下面站着4把刚挖过土的铁锹。”
老鹿摇摇头说：“
你爷爷认识这树林里的每一条小鹿和每一条小虫子。哼，你这小小的年龄就来教训你爷爷来了。下一回你要是再多嘴，我就用犄角顶你。你还是赶快回到后面去吧，那儿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老鹿昂着头，满不在乎地往前走着，他摇晃着自己的犄角，径直朝那伪装好了的陷阱跑了过去。整个鹿群也跟在他后面跑了起来。可是当他们靠近泉井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陷阱上不结实的盖子支撑不住了，老鹿和另外3只小鹿砰地掉了进去。整个鹿群吓得立刻停了下来。正在这时候响起了枪声，又有2只小鹿被击倒在地。“
往后跑！”
小鹿喊着，机灵地往橡树林里奔去。那些保住了性命的鹿也调转身子，像长了翅膀那样跟着小鹿跑了起来。那只老鹿却在深坑里
捶着自己的脑袋，追悔莫及地想着，唉，我这骄傲的脑袋呀，你可是让我吃了苦头了。如果我听了聪明的小鹿的话，现在我就不会陷在这深坑里了。
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像老鹿那样，以为自己知道的多，懂得多，就自以为是，结果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你们瞧，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
现在是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开心姐姐。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玩具兵》，欢迎你们收听。
我来吹喇叭，娃娃也出来走走走，小狗汪汪开汽车嘟嘟嘟嘟，这样开开那样开开，啦啦啦。我来吹喇叭，娃娃也出来走走走，小狗汪汪开汽车嘟嘟嘟嘟，这样开开那样开开，啦啦啦。
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诗情画意。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程爷爷好，
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今天我们要读的诗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这里的全椒指的是安徽省的全椒县。我们知道诗人韦应物是一位著名的修炼者，同时他又有很多在佛家和道家中修炼的朋友。这首诗就是写给他一位道家朋友的。下面请大家听我先把这首诗读一遍。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见敌数金星，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在写这首诗的时候，韦应物正在做地方官。诗中的郡斋就是衙门里边供官员们休息的地方。煮白石是道家修炼者特有的一种活动，就是把一些植物和白石缨放在一起煮着吃。诗里边述说的事情在字面上是很简单的。作者因为郡斋严寒而突然想起来住在山上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经常去山涧底下打柴，回到家里煮白石。由此我们知道这是一位道家修炼者。想那山里边一定比郡斋更冷吧，多么想提着一壶酒上山去看望看望他呀。 可是我这位朋友本来就行踪不定，现在满山都是落下的树叶，到哪里去找他呢？这首诗历来受到名家很高的评价，有的很有名的大文学家甚至想法去模仿他都难以成功。人们总觉得这首诗表面上平淡，实际上意境深远又很难说透，以至于给人一种一片神行的感觉。修炼者所追求的是更高的道德修为，更高的思想境界，其中有些东西确实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其实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是以一种很自豪的心情介绍他的朋友的修炼生活，赞美他的朋友那种半人半神的状态。至于谈到友情，有些人认为友情就体现在饭桌上，大家大鱼大肉的彼此吃喝不分，这就叫友情。有的人则轻视单纯利益上的来往，更重视朋友之间的道义。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在修炼人之间的友情，对于财物这方面的东西看得更加淡薄了。他们的互相关心，互相慰问，只要有那么一念也就够了。小朋友们，下边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次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见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心机？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程爷爷再见。
星锦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让我们问问星锦阿姨，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上一次我们讲到乔治和蜜蜂手拉手的走上了探险之路，一路上乔治告诉了蜜蜂自己的计划，
先往去教堂的那条路走，一定能看到上次发现的那个湖，接着再穿过田野，走蜜蜂飞过的小路，就可以到达大湖。
走蜜蜂的路就是笔直走的意思，是一个乡下人喜欢用的比喻。他们俩不约而同的都笑了，因为蜜蜂的名字莫名其妙的用在这句话里了。沟边长满了各种野花和野草，蜜蜂把野花扎成一束捧在手里，可是这些花在蜜蜂的小手里一会儿就凋谢了，叫人看了怪可惜的。经过石板桥的时候，他要乔治把自己抱起来，以便够得上那个丢了脑袋的石头人身上，然后他把一大束野花插到了石头人手心里。走了一段路后，他再回过头来看，看见石头人的肩上出现了一只小鸽子。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久，蜜蜂受不了了，说，我口渴。
我也渴了，乔治说，可是我们早已过了河好远了，现在周围没有小溪，也没有清泉，我们只有忍一忍。
太阳太大，把小溪和泉水都给晒干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说着说着，他们不由得望着太阳唉声叹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老农妇走过来，手里提着一篮子水果。 乔治喜出望外地说，
是樱桃，可是我没带钱，怎么能买呢？
我这里有钱，蜜蜂告诉他说。蜜蜂的口袋里有一个钱包，里面装了5块金币。
老妈妈，卖给我们一点点樱桃好吗？我用我的裙子来装。
农妇接过蜜蜂递过来的1块金币，他知道用它不仅可以买下篮子里所有的樱桃，而且可以买下结出这些樱桃的果树，甚至连栽这棵樱桃树的果园都可以买下来。但狡猾的农妇却说，
我可不能叫你吃亏呀，我的小公主。
说着，他让蜜蜂用2只手提起裙子边，农妇只放了2-3把樱桃。蜜蜂一只手提着裙子，另一只手又递给农妇1块金币。
请你再往我哥哥的帽子里放一些，蜜蜂又说，我再给你1块金币。
农妇卖完樱桃就高兴地走了，2块金币在手里拽得紧紧的。两个孩子一边吃樱桃，一边继续走着。他们一路吃，一路扔樱桃核。乔治把好看的樱桃核挑出来，给妹妹做耳环。望着耳根带着果壳的蜜蜂，乔治高兴地笑了起来。走路时，一块小石头伤了蜜蜂的脚，疼得他拨着走路。就这样，他拨着脚，走到路旁的斜坡，坐了下来。乔治蹲在他脚边，为他脱下缎子布鞋，摇了摇，才看见有一颗白色小石子掉了出来。蜜蜂看了看自己的脚，一点都不灰心丧气，说，
哥哥，我还是穿上鞋子吧。太阳在天空中高照，天气非常晴朗，清风一阵阵的扑面而来，使两位小探险家精神又振奋起来，于是他们便勇敢地继续往前走。小朋友，他们能找到那个大湖吗？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再见。
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谷口立了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百花谷3个大字。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一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多吃蔬菜身体好。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大萝卜水灵灵，小白菜绿莹莹，西红柿像灯笼，黄瓜一咬脆生生，多吃蔬菜身体好，壮壮实实少生病。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多吃蔬菜身体好，大萝卜水灵灵，小白菜绿莹莹，西红柿像灯笼，黄瓜一咬脆生生，多吃蔬菜身体好，壮壮实实少生病。亲爱的小朋友，下面请你跟我念一遍：多吃蔬菜身体好，多吃蔬菜身体好，大萝卜水灵灵，小白菜绿莹莹，西红柿像灯笼，黄瓜一咬脆生生，多吃蔬菜身体好，壮壮实实少生病。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再给你们 念一遍：多吃蔬菜，身体好。大萝卜，水灵灵，小白菜，绿莹莹，西红柿，像灯笼，黄瓜一咬，脆生生。多吃蔬菜，身体好，壮壮实实，少生病。小朋友，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念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好，小朋友，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叶姐姐，又到了我们这周的绕口令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来学一首绕口令，名字叫做《我家有只狗》。这首绕口令呢，比起我们上两个星期学的绕口令来要简单一些。好，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我家有只狗，尾巴拖个斗，不知是狗拖斗还是斗拖狗。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是吧，这首绕口令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两个字比较绕舌，一个是狗，就是汪汪叫的小狗的狗，还有一个是斗，就是漏斗的斗。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下面你们一起跟小叶姐姐用慢速度来念一遍。我家有只狗，尾巴拖个斗，不知是狗拖斗还是斗拖狗。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都明白了吗？狗拖斗还是斗拖狗。那下面呢，我们用比较快的速度来一起念一遍。我家有只狗，尾巴拖个斗，不知是狗拖斗还是斗拖狗。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四句话的绕口令你们应该记住了吧？对，因为这首绕口令不是很绕舌，所以我们只要搞清楚狗字和斗字这两个字，这首绕口令念起来就没有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在最后把它念一遍。我家有只狗，尾巴拖个斗，不知是狗拖斗还是斗拖狗。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次节目时间呢就学到这里，小叶姐姐和大家下次再见。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明哥哥。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心直口快，满嘴铁牙，叽里咕噜替人分家。它的谜底呢是打一种工具，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是锯。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自然物。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远看青山青草，近看珍珠玛瑙，我去拿它不来，你去怕也白跑。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远看青山青草，近看珍珠玛瑙，我去拿它不来，你去怕也白跑。好，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 猜出来了吗？好，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好，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右边是小博士信箱，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
亲爱的小朋友和家长们，你们好，我是童龄阿姨，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经常会在电视和收音机里听到天气预报，而且还会预报好几天内的天气情况？那么气象台的叔叔阿姨是怎么样知道天气会有变化的呢？在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解答气象台是怎样预报天气的。气象台的叔叔阿姨是通过地面观测，还有高空观测、海洋观测、雷达观测和气象卫星观测等，来获得接近地面和高空的风向、风速、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的。把同一时间观测到的气象数据用电讯迅速传到收报中心进行分析，并用规定的符号数字会在一张空白的地图上制成天气图，然后预报人员根据气象情况的发生、发展等进行加工分析，用符号标出它的发展动向。这样经过分析加工的气象图就能看出未来短时间内的天气变化，然后预报人员就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向我们播报天气预报。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